从小宇宙的这个年终盘点聊起啊，小宇宙做了一个关于播客圈的盘点，把很多节目按照不同的类别，像榜单的形式一样做了一波汇总。我觉得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儿。因为每一期播客，因为小宇宙的这个设计，导致大家都会主动去听新的内容，或者是出现在首页和标签页里面的内容，但是那些沉淀下去的好节目，那些过往的东西，其实除非被搜索关键词搜到以外，基本上只能靠这个听友之间的互相推荐了，没有一个专属的渠道可以打开播放它们，像是一个沉淀的宝藏一样，就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盘点。我曾经也想做一个专门做播客的这样一个盘点，就是把它过往的有意思的节目分门别类的做一个汇总。当然只是当时只是觉得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满足大家像火锅一样海底捞一下，因为不然就沉底了嘛，这些好东西就没有机会听到了。其实它不见得比新出的质量差，反而那些经典的老节目，可能随着这个新的时间段的变化，它愈显得经典。就是看了小宇宙这个总结，我觉得终于是把我想做的一件事儿官方给做了，功德无量。那借着这个总结，其实这几年有很多软件在做关于总结这件事儿，像网易云音乐。像前几年还有的那个支付宝的账单，像你的这个淘宝也都会有这个总结，但是今年我看今年好像支付宝没有这个账单的总结了，不知道为什么。滴滴也会有总结，对，它也会总结你的里程数，你在晚上什么时候最晚的打车，怎样怎样。最离谱的你知道吗？是海底捞也有个总结，对。海底捞会总结你这一年在海底捞吃饭的时间段和次数，然后哪一次吃的最晚，等等。当然，这个总结做最好的，我觉得应该是豆瓣或者是网易云音乐。对，这两个，因为它的数据比较全面，而且你停留的时间也确实很长。对，还有哔哩哔哩的，所有的这种你停留时间长的啊，它就可以有好多个维度来分析，能做的比较的，就好几个数据呢，互相的交叉验证，就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效果。对，这几个软件的总结大概是这样。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个人总结的习惯？你的个人总结是拍脑门想，还是打开手机相册看着照片的回忆？其实我有一个近2年回忆的一个好办法，可以跟你分享。就之前我们不是喜欢写日记吗？但是呢，你会发现日记的这个存储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写纸质日记吧，它不方便。你心血来潮想写的时候，如果本子不在你的身边，就会很麻烦。如果你写电子版的笔记呢，你记在笔记软件里，这好多篇散落在这个笔记软件里的笔记，你想要汇总也很麻烦。对，就是它分散的，除非你按照文件夹归类，归类好以后，你要再回看的时候吧，还是容易就感觉很散。除非你是记在把所有的笔记日记都记在一篇笔记里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完整啊，回顾起来也比较方便。但是还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是用日历来记日记，对，因为日历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格子，它有三种视图，像日视图、周视图、月视图，你可以用好的日历软件来做到，像比如如果你经常用飞书的话，飞书的日历做得非常不错，像我比较习惯了网页版的 Outlook，就是微软出的那个日历软件。它可以有一个每一天的24小时的时间轴、时间瀑布，你可以把每天就是不用当下要做的事儿写在上面，可以完成了以后 统一的抽一个时间，比如下班前或者晚上临睡前，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时间坐标轴上摆一下。可能一两天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一年过去，尤其是在第二年的年头或者年终的时候，要做这个总结回看的时候，哇，你会觉得非常的方便。当你打开月视图的话，每一个月，甚至精确到每一天，甚至精确到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时间段，你当下那一刻在做什么，在日历上都是非常好的体现，非常的精准。并且你在不断回看日历的过程中，你会仿佛时间和思想穿越到那个阶段，你会联想到很多事儿，因为日历它除了月视图，还有一个周视图功能，就是周一到周日7天给你拉平来看，因为它的时间流都是一样的，你可以交叉印对比印证。比如周一的2点到4点你在做什么？周三的中午12点你吃了什么？周四的中午12点你吃了什么？然后周五你没有去吃午饭，你在家做的饭，就是它可以在同一个维度来比较，这样你就很奇妙，就产生很多化学反应。比如，某个星期你状态不是很好，你就会在日历上清晰的看到你的日记记载。这几天可能都没有出去健身，比如有一周你状态特别好，你会发现自己的成果丰富，不光写了很多内容，还看了很多新的知识的内容，还回顾了很多已有的内容，这个在日历上都可以非常好的体现。那并且 Outlook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是它可以把你的这个电子化存档成纸质。比如说，它可以把你的整个日历完整的打印出来，你可以用纸，就是一年结束以后把它打印成纸质版，然后保存。这样纸质版可能看起来会更方便，而且也算是一份固化的记忆。对，最主要它的视图非常清晰，按时间点排布的话，会让你的日记变得非常的流水账。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叫日记写的流水账，其实这是一个优势。我觉得日记就应该写的流水账，日记就应该像白开水一样，没有很多这个情感或者什么。因为但凡你有感想、情感或者是观点，你在当日就应该独立成篇写成一篇文章，而不是应该在日记里草草的记下那一点。所以扩充出来的应该是独立成篇内容。但日记呢，就应该像关键的时间节点，或者像 log 一样，它是一个日志，它是你当下那一天做了什么，那些重要的事，留存在心间那些痕迹。对，所以如果你想把一年之中像一个这种微缩镜头一样，以俯视的视角来观摩这一年中做了哪些事儿，形成了哪些决定。看看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的话，用日历的方式做日记，我觉得是比用笔记的方式做日记更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它可以首先多端同步，你想到什么随时就可以记下来，并且最好的优势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拉通整个时间断面来看你当下那段时间做的事儿有哪些。变化有哪些分别，有哪些联系？这个是其他日记分散在每个文件夹里每一篇，这样你不能拉通来看，最大的一个优势吧。我用 Outlook 挺多年了，最早是一个朋友推荐啊，他是在微软的这个苏州的什么什么软件部门啊，反正福利巨好，巨轻松。我觉得好的产品一定是这帮具有才华、具轻松、具有余闲的人做出来的，而不是朝九晚五加班搞出来的东西。对，他每次看到跟他聊天、吃饭的时候，都感觉他很轻松，容光焕发。那他本身也是一个技术很过硬的程序员，然后我觉得他做的产品，就是你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自豪感。 所以几年前的时候，他说你要不试试我们那个 Outlook 吧？确实，它是一个虽然是一个邮件客户端啊，但是它的日历功能做得非常 nice。那我用了一下手机版和网页版，从此就非常的喜欢了。首先，这个可能连接速度稍微差一点点，但是基本感觉不是很到。但是呢，它的整个体验和这种感受来讲，是我觉得网页端里面工具型里面，排第一梯队的。比如你如果是不习惯用 Outlook，你也可以用那个滴答清单。对，滴答清单它的这个时间的记录和关于日历方面的展示和汇总也是做得非常到位。今天就漫谈一下关于用日历去捕捉日记，去记录这一年的感受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件事，而且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一件事，就是它这个资产是可以积累的。我记得之前看过奇特的医生，他是可以在就是他去世了以后，他的女儿在看爸爸的这个日记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爸爸每一天具体的每一个时间都在做什么，完成了什么样的成果。我觉得现代化可以用日历、电子版日历来完成这件事儿，并且可以完成得更好、更有意思、更有价值。对，这是我今天的一点感受吧。